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前几个星期呢都谈了有关苦的问题，那今天我们要谈快乐。但是呢，当然我们也知道要能够真正达到快乐呢，首先要知道说我们到底有什么苦，苦的原因在哪里。所以我们上次谈到呢，这个世间我们说人生是苦，那到底什么苦呢？当然生老病死苦，这个是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事情一直在不断的变化当中，从快乐的它有时候会消失，对，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很快乐，但是一分离的时候我们就很痛苦。对，这个我们说有苦苦，也就是说当前眼前已经在遭遇到的痛苦，我们叫做苦苦。那在本来是很快乐的事情，但是起了变化而造成我们心里的难过，那这个叫做坏苦。啊，本来好的事情变坏了，那这个让我们感觉到痛苦，这个叫做坏苦。另外呢，还有就是世间的一切在无常的变化当中，那所以当我们拥有的时候我们很怕失去，我们还没有得到的我们又拼命的追求，又很担心追求不到，那所以我们就一直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中，还没有得到的拼命追求，心里很不安，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就像考试要到了到底能不能考得过去。那得到的呢又怕会失去，拥有了男朋友，拥有了女朋友，就拿了包票吗？也不是啊，有了朋友很高兴啊，还没有女朋友的时候拼命追啊，追到的时候呢是女朋友，承认是女朋友了，承认是男朋友了，但是就已经定了吗？就你的心就完全安了吗？还有更进一步不同层次的不安，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哪一个时候心里真正的能够安心呢？所以这个在因为一切在无常变化当中，所以给我们心里一种不能够很安定的感觉，我们知道它会变化，但是又希望变化不要到来，那这种感觉呢我们叫做行苦，也就是一种不安的感觉。有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说它是一种痛苦，但是潜意识里呢它其实造成了我们心里的种种不安，那这种不安严重一点的时候是变成了压力，所以这个叫做辛苦。那这个世间的现象其实就是如此。那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为什么我们对生老病死苦，对所追求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会感到苦，与心爱的人分离的时候会感觉到苦，与不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也会感觉到苦，为什么呢？那上个星期我们谈到苦的根源来自一个我，也就是对我的无明，我们对这个我不能够彻底的了解，所以呢是一个有一个自我为中心，当有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我在生病，就是这个痛苦是我的，所以呢它就跟我们有关联，所以我们就会感觉到它影响不身体的苦是影响我们心里的苦，就产生了我们心里的苦，因为我们认为这个苦是我的。如果是树叶掉下来，那棵树是别人的，跟我们没关系，它好像没有一条线连到我们的心。但是当我们把什么事情呢都加了一条线拉到我们的心的时候，它一动的时候就动到我们的心。所以呢当我们有越多绳子拉捆到我们的心里面去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有越多的痛。那所以生病我们觉得是我们的病，所以我们感觉到苦。那老，我们老了，我老了，我没用了，这是一个我， 别人老了你还没老的时候，像大家年轻的时候，老人啊是苦，就是知道而已，但是好像不会触动你的心。所以当你是自己感觉到了已经70岁了，什么时候还有多少年啊，问我的孩子怎么样了，那这个心情呢自己就触到你的心。那年轻的人说，对，我知道老是苦，老要拿拐杖走路，老不能吃硬的东西，老吃不能吃冰的东西。好，就像这个写知识一样，在你们读书一样，读，这个是读完了，好，我背起来了，老的苦有哪几种，那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呢，不会触动你的心，因为你觉得还不是你的。那死呢？当然，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亲爱的人，如果说离开我们了，那因为跟我们有关系，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很痛苦。那尤其像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呢，那我们更是苦。那所以呢，问题就来自于一个对这个我的不了解。我们有这个我，所以呢，就会有很多的事情呢，就跟我产生了关联。所以上个星期我们谈到，苦的根源呢，来自对自我的无明，对自我的不了解，这个叫做我痴。然后因为对自我的真相的不了解，我们就对它产生一个认为说它是确实的，这个我是真实的，就是一个我见，是一个实在的我。有这个我见过后呢，那我们就开始有我爱的东西，然后还有我的名义，我的利益，那这些都跟我有关系。但这一些东西受到损害的时候，这些受到东西受到影响的时候，就自己了，就影响到我们。那所以呢，我们说苦的根源呢，来自一个对自我的不了解。那除了对自我的不了解之外呢，我们因为对自我不了解，我们开始对一切染着。那对一切染着，在这个不单单对自我不了解，对外在的一切也不是很了解。我们把外在的东西，我们有个我了，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当成是我的，我们又把这个当成实在的，又希望它不变，但是它必然会变的。那所以呢，对自我不了解，对外在的环境不了解，不能够了解到一切是无常变化的，所以一切一点点的变动，就像从我们的心抽掉了一块肉一样，所以我们就非常非常的痛苦。那所以要能够突破这一点呢，就要从这个我下手。所以佛陀告诉我们怎么去分析这个我。这个我其实是五蕴合合的，我们这些我们的上师都谈过了很多，也就是说是物质以及精神组合体。我们这个我分析下来，整个细胞不断的在新陈代谢，血液不断的在循环，我们在呼吸、吸进与呼出，每一个时刻我们这个肉体其实都在变化当中。如果不变化，我们不可能从婴儿长成这么大。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精神方面，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思想也不断的在变化。大家在听的时候，你跟着所想的话，你一直想，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我觉得不是这样子，你头脑呢会想很多的问题，所以每一个时刻其实你想的东西都不太一样，而情绪呢也跟着不太一样。那所以呢，哪一个时刻的我呢，事实上是一模一样的。前一分钟的我，前半秒钟的我，跟现在的我其实已经不是完全一样了。所以我们的我呢，其实是因缘组合体，它是这么多的因缘组合而成的。你的细胞、你的血管、你的神经线、你的这个所有的肌肉啊、骨头组合在一起，再加上精神的作用，才产生了这个我。而这个我是这么多因素组合而成，而它又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这个是我本来就是这样子。那哪一刻的我是真实的呢？哪一个我们所爱的，是到底是哪一个我呢？我们似乎没有去仔细想过。那同样的，外在的东西，这个杯子，这个椅子， 它难道就是不变的吗？这个椅子看起来很坚固啊，但是久了你会发现它的铁会生锈啊，那个皮会破裂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也在变化当中啊。所以呢，外在的一切也在变化。它其实如果仔细的去研究，大家念过化学的那也知道说，它是有很多分子原子组合而成的。那原子再分析下去，还有电子、中子、核子，那每一个时刻它们都在流动当中。哪一个时如果它不流，它如果还是不定的话呢，铁不会生锈。铁为什么会生锈？因为它氧化。那为什么会氧化？换句话说，它的这个分子啊，这个以这个氧气，它的这个其中的一个分子或者在里面的这个原子，跟另外一个氧气合并了，那所以就产生了这个氧化作用。那如果说它是不能够变的，它不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产生。所以会生锈，也就是说它在变化当中，而这个生锈也不是突然而来的。而是不断的变化，等到它锈长出来的时候你才知道，就像已经是在氧化过程当中。那所以呢，这个是说明外在的一切也是无常变化，也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但是我们就是不能够透视这个真理，对自己自我懒惰，对外在懒惰，又希望它不变。但是问题是，宇宙的真相就是一切都是在变化当中，一切呢都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那所以我们想要违反这一个原则，希望能够掌握一个自我，一个我认为现在最好的状况，这个我就停留在这里不要再动了，然后也希望外在我们拥有的东西是好的状况的，我们就不要动，它是坏的我们就希望它动。那但是问题，宇宙的真理就是一切是无常变化的，你不可能说这个可以变，那个可以，那个不能变，那这不叫宇宙的真理。所以呢，我们为什么会有痛苦呢？就是我们常常希望逆这个宇宙的真理来做事情，就好像我们希望把这个水不让它流一样，水一定往下流，一定不断的河流的水一定不断的流。我们不能说我很喜欢这一部分的水，请你这一部分不要流，这个是叫自找烦恼。那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子自找烦恼，明明是让它不变化，不愿意让它起变化。那所以呢，这个不愿意让它起变化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是我的东西，我不要它变。那所以呢，这就产生了很多的痛苦。所以我们说苦的根源来自于对自我的不了解，对自我的无明，而紧接着就产生了我变、我爱、我慢、我痴，那这一些问题呢的一产生呢，在引发性就是贪嗔痴嫉妒种种的问题就产生。所以要怎么样得到快乐，我们在这个学习开始的时候谈到几次如何建立幸福快乐的人生，当然所谈的有不同的层次。首先我们谈到什么叫做快乐，其实所有的众生都希望得到快乐的生活。我记得我曾经问过大家，你们对快乐的定义是什么呢？每个人都希望快乐，但是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情况你才觉得是快乐呢？有钱啊， freedom， 自在，完全没有束缚，自由自在。就像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我要 freedom， 所以他们离家出走，希望更多的自由。但是他得到真正的快乐吗？他不断的追求，他觉得离开家里了，我可以做这个，我要去理所做完都可以，我要去 casino 也没有人管我，我要去做什么都可以，好像是很有 freedom。 但是这个 freedom 真的能够给他带来快乐吗？或许吧，短暂的刺激。但是接下来呢，把钱赌光了，或者是可以进入那边跟人家吵起来了，打架了，或者是说钱用完了，想要去玩的时候，虽然在外面呢，爸爸妈妈管不着了，但是自己钱用光了，想要去刺激一下，又没有钱去了，那就不快乐了。那所以有很多人追求快乐，每个人的快乐的定义不一样，而所看到的快乐，以为得到的快乐，其实有时候呢，到最后还是不快乐。那真正来说，这个欲望的束缚，追求像现在时下很多很多的年轻人所追求的是欲望的满足，他觉得只要没人控制我，我要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这个就是自由，这个就是快乐。那但是换句话说，他是让他的欲望奔放，这个欲望奔放不能控制，其实是一种苦。因为请问你的欲望什么时候能够满足？你觉得说只要我能够达到某一个程度，我只要我能够有机会去 disco party， 我就很高兴的。啊，你去了 disco party， 你看到别人好像还可以去做其他更多的事情的，你又想要，然后你又进一步的又想要另外一种的欲望。所以呢，欲望不能得到满足呢，是一个很大的痛苦。而这个欲望呢，只有越增长就越强。所以当我们不能够真正了解什么叫做快乐，而追求这个五欲上的满足而已呢，最后发现到得到的不是真正的快乐。那就比如说有的人追求金钱，或者是地位，或者是权力，希望得到，我能够得到某一种权力，就觉得只要我能够达到这个权力，我相信我是很快乐。但是当你得到这个权利的时候，你又会怎么样呢？你会很担心别人会比你强，你会很担心别人会抢走你的权利。当你有那个权利的时候，的确你或许有一些能力能够支配别人，但是可能又有人比你高一层呢，你会想我还是要高过他才行。当你又高过他的时候，就好像还有人比你更高呀，或者是说当你高高在上的时候，你又很怕下面的人造反，所以这样子也还是不能快乐。所以这一些追求呢，是我们世间的人很多人在追求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政治家发动战争，希望得到更多的土地，更多的权利，但是得到了过后呢，又很怕别的国家来侵占你，或者是说你侵略的这些国家的来宝性反抗，然后就又把你抢回去，这个还是得到不到真正的快乐。所以这些快乐呢，都是暂时性，而同时呢，它包含了不善不清净的因素在里面，它不可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快乐。对，真正的快乐要怎么样呢？那当然我们刚才说到快乐每个人有不同的定义，那所以有一些人呢认为说我只要当然像刚才所说的那种是比较极端，那一般呢如果学佛的也至少说希望说自己心里比较平和啦，那生活比较安稳啊，家庭比较快乐啦，那重要的就是希望说我们生活的越来越有信心，换句话说对自己所走的路知道是要走到哪一个方向去，这个是很重要如果说我们既然还不能解脱，但是又不知道应该走哪一条路，茫茫然的，这个其实是很痛苦的事情。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还不能解脱，但是呢我们知道说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也知道说顺着哪一条路去走可以慢慢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快乐的话呢，那还比较好一点，这是一个方向感。所以呢要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我们希望呢心能够清静自在，就像你所说的 freedom， 我相信你所指的就是说 不会有任何的束缚，那种真正的自在会被欲望牵引，像刚才所说的那种欲望的牵引，那种其实是多一条绳子绑着我们。因为当你多一个欲望的牵引的时候，有那一种东西，比如说我们看了我们的床，我们喜欢我们的床，啊，很舒服，躺在床上很舒服。那一天你去你朋友家的时候，不是你的床的时候，你睡不着了。那换句话说，这种躺在床上那种自在的，但是你是软着那一个床，啊，那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满足呢，其实还有一条绳子牵着，并不是真正的自在。那所以能够得到真正自在的是没有任何的束缚，不受时空的限制，不受欲望的牵引，而随时随地呢，心都能够那么样的自在，那么的安详，没有任何的嗔恨，没有任何的嫉妒，没有任何的不平，就是那么样安详快乐，这样子的心情。但是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同时又能够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去修持，能够得到真正的达到真正的目标，真正的目标是什么。那所以呢，要能够得到这样子的快乐，不没有束缚的快乐，要从哪里下手呢？那刚才我们说到，我们之所以不能自在的根源在于一个我，所以就有我爱我慢，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欲望。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从我下手，要从破我见破我执开始。那要怎么去达成这一个呢？当然不是那么样的容易，所以佛会告诉我们一些修学的方法，让我们按部就班的去修学。因为不是一下子说，哦，我要破我就能够破我的。那所以呢，在做到通向真正快乐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这里谈到通向快乐道路的时候呢，不是在指世间的这种快乐了，而是真正心灵上的那种解脱自在的快乐。那要怎么样达到这样子的快乐呢？那在经典里面呢，一般告诉我们就是通过戒定慧三学。那因为我们呢对自我还是不能够真正，虽然道理知道它是五蕴合合，但是还是不能够呢马上的能够破除的。那所以我们要在生活上呢去慢慢的关照自己，在身口意行为方面呢去注意，然后不要让自我呢太过的蓬勃发展，要不管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尽量的反观自己，这是不是我见，这个是不是我的嫉妒心，这个是不是我的刁慢心，时常呢反观自己，来减少自我的膨胀。那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说自通之法，也就是说把自己放在别人的立场去考量事情，那这样子就可以减少我们以自我为中心，而同时呢能够更谅解别人。所以这个是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则。那所以在具体来说要怎么去修持呢，佛陀就告诉我们，就给我们制定一些戒律，让我们呢以这个戒律为规范。所以戒呢不是佛陀的指令，而是佛陀的劝导，以及一些帮助我们当成镜子一样，让我们去反观自己的一种一些方法。所以如果我们不遵守戒条的话呢，我们给自己带来一些可能就给自己带来一些痛苦。那些痛苦呢并不是佛陀给我们的，不是因为说你不遵守我的戒所以我要罚你，而是呢这个是只是一个因果法则。所以呢佛陀只是劝导我们因为大家都希望快乐嘛，那所以佛陀以他的大智慧给我们制定一些戒条，让我们当成一个镜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反观自己，尤其是在反观的过程当中去减少自我的膨胀那所以有谈到五戒，那五戒以前谈过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尽量的以这个 这个守持戒律呢，它的最根本的原则在于一个慈悲。不杀，因为我们众生都还没解脱，那所以我们都珍惜我们的生命，我们都爱惜我们的生命，其他的众生也一样。所以呢，不要为了各己的贪欲、各己的嗔恨而去危害别人的生命。好，这个是以己托他情，也就是说去考量到别人的感受，我们不希望自己的生命受伤害，不要去伤害别人的生命。同样的，我们也在我们还是欲界众生，我们也希望有一些拥有一些资产，那同样的其他人也希望有一些他们的财产，他们的物质的享受。那所以我们要尊重别人的财富，我们用合法的方式取得自己的财富，但是呢不能对自己的贪心对自己的贪心这个混淆呢，而去抢别人的、偷别人的，那这样子的时候会给别人带来痛苦，同时对自己来说是造成了修行上的障碍。那不邪淫呢，主要就是尊重我们的同伴，夫妻之间呢互相的尊重，这个是维护呢一个家庭的和乐。那同时呢，也越是我们的这个私欲，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造成邪淫的问题，其实也是欲望的问题。那这个欲望呢太过度的发展，本来呢，如果真正说修道的人来说，就是淫欲都全部要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修道上的障碍。那但是在家的机制来说呢，就是合法的夫妻，大家维持一个和的家庭。那如果要跑到别人的家里去的时候呢，危害别人的家庭的和和，就破坏自己家庭的和和，这个根本问题就出在自己的欲望的过剩。所以这个本来在修道上已经造成了障碍，你再让它过度的发展，危害别人的家庭，危害社会，造成了破裂的家庭，制造很多社会问题，这个后患很多。所以呢，为什么要有不邪淫这条戒？这个是保护别人，保护自己的家人，也保护自己。那不妄语呢？不妄语也是一样啊，也为什么要说谎？不是自己的面子，怕别人知道我们的不好的事情，就讲撒谎，一直来盖啊，拼命的盖。那所以这个是我慢的问题啊，要不然有的撒谎呢是为了赚取一些东西，是贪心的问题。那所以呢，这个撒谎呢、妄语呢，也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心里的贪嗔痴。这也可以看到戒呢，表面上哦，有的人认为说守持什么戒条呢，主要是守了这个戒有功德，守了这条戒呢，这个才能够有福报。但是要真正怎样去真正得到福报，真的要从打从心里一种清净的心去守持戒。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净化你的身心，然后你再表露出来的自然就是爱护众生的心，那才能够真正的有功德有福报。那不饮酒呢，就是因为酒乱性嘛，所以让我们这个失去理智。我们现在已经觉得我们知道无常，知道我见不好，知道执着不好，但是呢常常都还是被自己的这种自我牵过去，不能透视自我的真相，不能透视宇宙的真相，已经不够智慧了，那还要去饮酒或者是食用一些这个麻醉品来麻醉自己的话呢，那就是颠倒了，那就背道而驰了。我们希望说我们越来越清楚，我们希望说我们能够越来越有自律，能够呢控制自己的这个心念，而能够透视真相，而不希望说这个自己的脑筋越来越糊涂。那我们希望说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明朗，越来越光明。所以呢 这个饮酒呢这一方面呢，这包括任何的麻醉我们神经的麻醉我们的这个思考能力的这些麻醉品呢，我们都必须避免。那这是说到五戒，那说到叫真正这个离苦得乐呢，这个五戒以前说过呢，就是主要就是能够保持我们做人。那如果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到说，是因为这个我而使我们这个产生这么多的痛苦，那也是这个我呢使我们轮回生死，就是上个星期所谈到的十二因缘，就是因为自我不了解，所以呢我们在根与景相处的时候呢，常常去染着，然后就爱又取，然后就有，然后就生老病死，是一直连续不断。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在持戒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就是反观，这是我的贪心，我的慢心，那要尽量的去净化这一点，那同时呢尽量减少对自我的一个染着，那这样子之后呢，才能够在让我们在持戒的过程当中，不单单只是求福报而已，而变成一个净化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才是佛陀本来的一个目的。那在这个戒当中呢，当我们说到轮回与生死，那所以有一些人呢，他觉得真的这样子一直不断的轮转生死，不管我即使我越来越好的话，还是轮转生死，那还不是很理想，希望呢能够解脱，那所以他就发了一个出离心，希望说能够了脱这个生死的轮回，不要在这个十二因缘当中，在这个十二因缘当中，像这个连锁一样的不能够破除，所以希望能够断除，所以他希望说有一天真正的能够全心全意的去修学而能够解脱，所以就会发了一个不想再染着于这个世间五欲的这种心。那所以有一些人呢，他就想我还是想去出家，那希望呢能够过着一个比较清淡的生活，比较不需要那么不要那么贪婪于世间五欲的事情。那所以呢，在对这样子的众生呢，佛陀又开始八戒，也就是因为有一些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些居士在家居士很向往出家，但是可能已经有了家庭啊，或者是因缘不具足啊，那所以他们不能够真正去过修道的生活，那他们就去请问佛陀啊，那我们已经成家立业了，那我们想出家，但是现在因缘又不能具足，那怎么办呢？所以佛陀就给他们制定八戒，就是八关斋戒，就是说在家居士呢可以一日一夜，或者是有的是长期守八戒，就是八关斋戒。那这八条戒呢，除了刚才所说的五戒之外呢，前面五项是一样的，那也就是说但是它的这个不谐音呢，就是不淫，也就是说在你受八关斋戒的时候呢，这个那一切呢，就是你什么的淫欲都不要去染着。那在这一天呢，一般如果在家居士要守八关斋戒，他们通常都到寺院去，那过一个比较清净的生活，尽量把家里的外缘呢，家里的一些事情放下不然你在家里守八关斋戒，又看到孙子又看到儿子，很难心里完全清净，然后人家开一个电视，人家讲一下电话马上又跟你说那个叔叔又怎么样的，那个伯伯又怎么样你马上又全部牵回去家里的事情去了。所以呢有一些呢就是到佛堂去住一天一夜在这个印度呢，佛陀时代呢，其实很在初一十五的时候，因为初一十五呢在印度，为什么我们初一十五都会供佛，因为在印度的时候呢，这个初一十五呢是本来印度很多宗教呢，他们都把它当成一个比较神圣的一个日子，也就是说那一天呢大家都要沐浴啦弄得干干净净，然后那一天呢是属于宗教日， 都不，他们不管是什么宗教，都是那一天都到佛堂去专门或者是要寺院去啊，或者去做纯粹宗教的一个生活，就是清净身心，这是他们的习俗。所以在对他们是用农历，他们是这个用阴历的，就是看月亮的。那在这个，所以佛教产生了过后呢，那有一些居士就请问佛陀这个要怎么样修持。那所以佛陀也觉得说，半夜呢，初一十五呢，能够比较精进一点。平时在家的大家守五戒啦，或者拜拜佛啦，那初一十五呢，到佛堂去比较专心一点的或者是比较长时间一点的在佛堂，那这个提醒自己佛陀的教法，清净身心，以佛拜佛，让自己呢的宗教情操能够加强，也是一个好事。就是对在家居士来说，一个月两次，至少两次到佛堂去比较精进一点的修持，其实算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所以呢，佛陀也就配合这个印度其他宗教的这个一个日子，也就是初一十五这个时间。那所以我们到现在也还是初一十五的时候到佛堂去，那当成一个至少就是说，你平时忙着赚钱啊，忙着做什么，初一十五这个时间我应该到佛堂去拜拜，那总是一个比较好，也是一种就像这个基督教徒到礼拜天到教堂去，那我们是两个礼拜才一次，那所以呢，这个是也算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安排，功课的安排。那刚才说到五戒，那接下来的第六条戒呢，也就是说不歌舞观听，不香花涂漫，就是说在这一天，因为要守持清净的戒，要学习出家，要发菩提心，希望能够不要再染着于这个世间的五欲。那所以呢，在这一天呢，特别到佛堂去能够过一个清净的生活。那所以这一天呢，就指这条戒叫做不歌舞观听，不香花涂漫，也就是说不要去听音乐啦，看戏啦，不要专门打扮啦，带了那个花圈啊之类的。就是因为你既然平时都这些事情，你平时都在做了，那这一天呢，你既然选择要比较清净一点，希望这一天专门去意念佛陀的教法，在修行上下功夫的话，那你干嘛还带着一个 MP3 带一个 music 这样子去呢？或者是还随时要带一个小小的电视在那边去看，那你何必这样偷偷看，说不定回家去看个大的不是更好吗？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一天呢，我们要尽量的把心都安放在佛法上，心安放在三宝上，那这一天呢，意念佛陀的教法。所以然后呢，也不要这个打扮啊，化妆啊，因为反正我们说为什么要守八关斋戒，也就是说希望能够向往处理这个出家的生活，能够发起一个处理心，知道说五欲的染着是不实在的。那你因着这个身体就一样无常变化，你还为了要去佛堂还在那涂啊涂啊涂，哪一个那个来掩饰自己的这个皱纹啊，掩饰自己的哪一方面的不漂亮啊，这个都是自欺欺人。因为我们知道一切是无常的，不管你怎么涂怎么涂，最后还是会有皱纹出现的。那所以呢，这个是第六条。第七条呢，也就是不高广大床，就是不要睡在不说我高广大床，不坐或者是躺在很舒服的床上啊。因为我们的一种其中一种贪婪呢，就是很舒服的这个床垫沙发啦。那这一天呢，既然我们希望说能够提醒自己五欲的过患，那我们也尽量避免这一些享乐。那这个是不高广大床。那第八条呢，就是不非食食，也就是说不要在不应该吃东西的时候吃东西，也就是说过午不食过午不食，就是过了中午呢就不吃。那过了中午不吃呢，主要就是因为那一天呢，如果说你到佛堂去 这个过一个清净的生活，那你的劳作可能没有那么多，就是拜佛啦，这个静坐啦。那所以呢，这个一般也就是给我们了解说，我们平时花了多少的时间在这个食欲上的满足，那事实上我们需要的是多少。所以这个是让我们呢去体会一下我们平时对这个食物的一个贪婪。其实当你一个这个过午不食，晚上因为你平时吃，那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平时是很自然，晚餐时间到就吃，你觉得我没有贪心那是正常的。但那个时候呢，你发现到了原来是有一种贪欲心在心里，很想吃，不没有吃到吃不没有不能吃的时候呢，那种辛苦，那个就叫做贪欲所带来的苦。对，肚子饿是因为这个我们的肠胃时间到它就在蠕动了。但是真正来说呢，你会发现事实上有时候不见得就是需要吃的那么多但是因为我们的，尤其是你如果平时都晚餐也吃，那只是八关斋戒那天不吃的话，通常是比较辛苦。如果长时间过来你都是晚上不吃的，慢慢的你的肠胃就已经就是那个时间它就不会蠕动。不会，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看啊，如果你平时吃午餐的时间是12点，你发现有时候你早餐吃很多，但是12点到的时候呢，你发现你肠胃它就开始动了，它是有一个定时性的，除非你的饮食很不正不定时的话呢，那你肠胃也给你搞得不定时，那所以它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动了。
那其实
人家选择就是吃饭，就是人家到就是人家到胃口。那个就所以这个不是只是晚上只一餐而已啊。晚上一餐而已，那所以就看个人的体质了，也不是说一定，但是主要是让我们反观自己，是不是有贪心，有贪欲心。那这个当然如果有病源，它是可以开源的。所以有一些人说八关斋戒的时候，因为他有胃病啊，那所以他就会吃一点饭啊，或喝一点牛奶啊，就看他这个他的个人的需要啊。所以有病源呢，还是可以开源的。那主要重点就是说。让我们去反观我们的这种贪欲心，然后呢，学习去克制它。那所以它的原则在于这一点。那所以如果说我们因为病源的话呢，我们抱这个惭愧心，那我们吃，但是不要因为我有病，还好我有病，所以我能够吃。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尽量的赶快吃，然后专门挑自己喜欢吃的。那这样子呢，就。就失去了它的意义那所以这个是说到八戒。那所以这个八戒呢，你可以看到呢，后面几条戒呢，对我们在关照到自己的我爱这一部分呢，可以感觉到比较清楚一点。比如说你习惯上呢，都常常要看电视，常常要听音乐，耳朵这个耳后呢，从来不能拔掉的话呢，你发现一拔掉好像有失落，这个失落感呢，就是表示你有 attachment， 就是你有对这个有染着，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测试。
我发现这个，
你
有发现这些，发现这个很有内
容的。以前我们是定期三个月一次，但是现在比较少了。
我问这个问题啊，假如有了通
知，对，有的时候就通知。
他不能讲话，整天
都
不能讲话。
对，以后有机会，或者是说 Unibus 组织一次，然后专门是 Unibus 同学的那都可以那所以这个是在进一步的，除了五戒，在这个在我们这个比较明显的贪嗔痴方面能够给我们去关照。那在八戒呢，你可以看到呢，它是属于一种比较维系的一种贪欲方面呢，让我们去注意到因为这个是进一步的要训练我们那个处理心。那这个有些人就怕说受了这些戒，万一我破了戒怎么办呢？那当然呢，就是我们要尊重这些戒条，我们如果说要去守这些戒条的话呢，我们尽量的去守持 但是如果说做不好的话呢，那我们要忏悔啊。对，忏悔就是说能够在佛前啊，或者在师父前说啊，我本来守这条戒，但是我昨天晚上肚子太饿了，我去偷吃了。然后你讲出来过后呢，你心里就清净了，你心里就觉得哦，我已经讲出来了，虽然是做错了，但是呢，我老实的做出来，大家也知道了，那大家也接受了我的忏悔，那你心里就高兴了。如果你不讲呢，你又想我是没有吃的，我昨天吃的很清净，只是你自己也偷吃了，你心里会不安。那这样子说一直隐藏在你心里呢，第一个我们的慢心没有降服，第二呢我们在欺骗自己，就是在欺骗别人，所以这样子的人会有一种内疚，这个内疚就会产生一种障碍。当你静坐了或者修持的时候，你想哦，那一天那上次我其实八关斋戒的时候偷吃了，但是我一直呢在炫耀自己呢没有吃，自己吃的多么清净，然后还叫别人偷吃，那所以你然后你自己又不敢说出来，那你这个一直藏在里面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一种障碍。当你静坐了或者什么的，有时候静坐的本来静坐好状况，突然间想到哎呀，我的那一件事情总是就是觉得很不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真的就有一天鼓起勇气把它讲出来，然后呢忏悔自己的这个 无知，自己的这个慢心，现在不管这个面子，先把它讲出来，然后大家笑一笑接受了，你就心里就清凉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忏悔的清净就是这样子。那忏悔过后呢，我们也加强我们的意志，因为你忏悔过后，你想过来转出来过后，就想说别人已经知道，我不要再重新犯这个过失，我不要天天让人家知道说我在偷吃。那忏悔的时候呢，又会加强我们的意志。所以在佛教里面忏悔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帮助我们进步。它跟这个其他宗教的忏悔不一样，其他宗教的忏悔就是去求神原谅我，然后呢以后再做了又再去求神原谅我。那在佛教呢不是这样子，佛教呢是要你真心诚意的从自己打从心里呢发出一个惭愧心，说什么我做的不好，什么我这样子呢是触恼了别人，那我非常的惭愧，那从今开始呢我不要再这样子了，我希望我的心呢能够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慈悲。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忏悔呢就加强我们的这个心力，同时呢我们也对，因为我们的无知呢触恼了一些众生，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忏悔，也希望他们能够原谅我们，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心就会比较清净。所以忏悔呢在佛教里面是一种修行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个忏悔这种修行方式并不是，如果说没有发自内心呢，只是到处有拜忏的法会你就去拜啊，去拜你就是跟着这样子拜，然后或者去凑热闹，自己也不知道念什么东西，也没有把那个所念的呢讲到心里面去，从心里发自这种惭愧心的话呢，所得到的利益就会很有限。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因为祖师大德知道我们有很多想忏悔但是不知道怎么忏，因为其实往昔所造的一些恶业呢，我们都不知道自己造了什么恶业，也不知道怎么忏悔，所以呢有些人不知道怎么忏悔，所以祖师大德就写了好一些忏本，那里面的文字呢都很好，里面文字帮我们去忆念我们无始以来的遗失，可能所造的一些遗失的错事，那也可能给自己带来障碍，也可能触恼其他的众生。所以我们顺着那个文的时候呢，要心里要起那种惭愧心，顺着那个文不要说啊，不会，我不是这样子的，我不是那样子的，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自己还有那么这样多的贪嗔痴，那肯定呢过去也还是有那么多的贪嗔痴，对，不要以为说不会，那是那些贪心重的人才这样子，我不是的，那是那些愚痴的人才这样子，我不是的，我们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高，我们就顺着那个文真的发起一个惭愧心，我现在还是充满着贪嗔痴，过去可能还有更多的贪嗔痴，至少我现在听闻到佛法，我还希望去改进自己，但是呢有时候还是被无明所困呢，还是会被贪嗔痴牵引和发动不善的身口意行为， 所以看现在都还这样子，那肯定过去呢也跑不了哪里去，或许更糟。所以我们顺着那个忏本的那些文字呢，发入忏悔，打从内心去发入我们的忏悔惭愧心，希望说不要再被这些贪嗔痴呢牵引，能够有更多的智慧引导。那为这些，如果说我们过去在因为贪嗔痴的这个牵引呢，而发动的一些不善的生口意行为，不管是破坏了三宝，还是说触恼了众生，我们都诚心的忏悔。那所以这个忏悔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就知道说，破坏三宝、触恼众生，造这个不善的身口意行为，给我们带来今生的不自在。我们今生为什么不自在？刚才你说 freedom， 我们为什么不自在？也就是因为这些贪嗔痴时时的在影响我们。那因为它影响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对这个环境不满意，对那个起嗔恨，对那个起嫉妒，对那个东西就起贪婪。我们以为说贪婪那个东西拿到了就能够得到快乐，其实当我们贪婪的时候，就是多了一条绳子把我们绑起来，我们就更多的不自在。所以呢，忏悔呢在佛教里面是一种修行的法门，但是我们要发入真心的发入忏悔。那希望呢，从今以后呢，这个过去的恶业呢不要再造，从现在开始不要再继续造不善的恶业，而不断的造善的这个身口意行为。那也希望说在佛陀的这个佛法的这个指引下呢，我们越来越清净。那能够常常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有戒为我们的镜子，常常引导我们，在反观我们自己的贪嗔痴嫉妒自私的心，常常呢了解到说，我不喜欢的事情不要去不要去做那样的事情去危害别人，那培养我们的慈悲心，同时常常发入忏悔。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呢就常常与佛法在一起，那心呢也就会觉得说，我并不是那么样的伟大，我其实还有很多的弱点，我其实还是很多需要改进的，那个慢心呢也就比较不会升起。那这样子的时候，不断的去磨练自己，常常以佛法来作为我们的这个镜子来指引我们，那我们的心呢就比较能够慢慢的这个安住于佛法，所做的身口意行为也就是比较顺于佛法，也就比较不会到这个不对的行为，那身口意行为就比较能够清净。当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那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身口意行为呢，也就会比较能够关照到，而不会呢想到什么就很冲动的就要去做什么，想要贪婪什么就很冲动的一定要去贪。我们想，哎，我起的这个心，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应该的还是不应该的？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六根对外境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注意到。所以上次我们谈到，能够有正知，就是说正确的知道说念头升起，然后呢又有正念，能够呢把心念头呢安置在佛法上。正知与正念像两个看守门一样，看门人一样，能够看帮助我们关照我们自己，让我们不会被五欲牵引的太离谱，那同时又有力量帮我们拿回来，把心安置在佛法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呢就慢慢的能够比较安住，同时也在听闻佛法的过程当中，也知道说太多的贪婪其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痛苦很多的这个不自在，所以呢我们就学会呢知足常乐，能够心安住于我们所有所拥有的东西。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慢慢的就比较顺向这个快乐解脱之道。那这就是从戒方面来说，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时候呢，要再进一步修定呢就比较容易。这个就是戒的这个定的前方便。所以为什么呢，我们常常说戒定慧，也就是这样子，因为戒能够帮助我们把我们很散乱的心慢慢的收摄，让我们心安住佛法， 那这样子是心不那么散乱的时候，要在心静的时候呢是比较容易。那所以这个戒能够守持的清净的时候呢，它就是定的前方戒。那修定呢，大家也大概都有，我们每次开始的静坐，那主要的就是在修定的时候呢，要能够离这个五欲的贪婪，对于这个色声香味触，也就是说所看到的东西啊，这个所嗅到的东西，所听到的东西的好的声音，所感触到的所喜欢吃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有时候你静坐的时候突然间就会有一个影像出现，然后想那个电影好好看哦，很想去看电视的。那或者是说，尤其是常常听音乐的，静坐，哎呀，怎么这么 boring 啊？我很想听什么音乐，那个声音会引诱你。好，那坐一坐，然后想啊，肚子饿了，想吃东西了，这也是贪欲啊，有点刺的东西想要引诱我们。还有时候，尤其是有人在煮东西，隔壁在煮东西，味道飘过来的时候，那引诱力更大了。那所以这些呢，都会影响我们。那除非我们的定力够，我们哎不理他，我现在是要静坐关照我的呼吸，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把心拉回来。所以第一呢，要能够呢离这个五欲的贪婪，然后在静坐呢能够要做得好呢，其实也并不是太困难，只是常常我们被这个五盖呢五种事情呢覆盖住。这个五盖呢，也就是第一呢，就是像刚才所说的贪，对五欲的贪婪，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嗔恨。有的人他的脾气比较暴，他坐一坐，他就是火气比较旺盛，静不下来。然后呢，有时候隔壁刚好也坐另外一个人，呼吸比较大声，他就很生气。他的气一起来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坐了。那或者是坐一坐，突然间想到一个他很生气的人，哇，刚才讲一句话，那句话跑进他的脑子里面，他很生气，他就受不了，他马上想去打人了。那所以嗔恨心呢，会让我们心里很难安啊，这个是嗔恨。那第三呢，就是睡眠昏沉啊，坐一坐想睡觉了，那这个是最常发生的，坐一坐就想睡觉。那第四种呢，就是这个思绪太旺盛，两种情况，这是最常发生的。大家第一个呢，不是来了坐一坐就想睡觉，第二就是脑袋太过 active， 你发现哇，太多的这个杂念，太多的念头不断的想，想个不停，很有精神，太过有精神，没有办法安定下来，这也是一个问题。那第五种呢，就是疑，也就是说对自己产生怀疑，对方法产生怀疑，坐一坐，这个方法有什么用？坐在这里呆呆的，是骗人的啦。那你起了这个疑心，你不想做下去。另外就是对自己呢产生怀疑，哎，我不是做静，我不是修静坐的料的，这个不是适合我的，我不要做了，我还是去做其他的事好了。那有一些人呢，常常认为啊，我喜欢佛教，但是我喜欢做事，我不要静坐。那当然呢，初步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可以这样子，但是如果你真正想要深入佛法的话，这个修禅定呢还是重要，因为我们心要能够定呢，才能够进一步的去思维去了解佛法。如果说当然很多触发心很喜欢做一些善事啊，这些都是很好。但是你说我的性格就是喜欢做善事，你不要叫我去静坐，我愿意。当然最开始的我们都很欢迎，都很鼓励，那但是我们都也希望说进一步的慢慢它能够稳定下来，哎，有时候能够静坐一下做一个更稳定的人，在做善事的过程当中又表现出他的稳定与平和祥和，那这样子的话或许影响会更大。那所以这个是说到这个定要能够离这个五欲以及五盖。那这个方法方面呢佛陀有教这个不净观，还有这个属习观， 那不净观呢，主要就是对治贪婪。说比如说你对食物很贪婪，每次你坐下来你就想到一堆食物在你面前，怎么样也摆脱不了，那你可以去观它这个食物，好啊，很香啊，很漂亮啊，很好吃啊，你再看如果放到明天它变成什么样子，明天放在后天它又变成什么样子啊，放在大后天它在垃圾桶里面了，那这样子之后你就去哪个贪婪呢，就生不起了，那个食物已经丢掉了，然后你再继续呢去观你的呼吸。那一般我们用观呼吸，专注于我们的呼吸，知道我们吸进及呼出。那如果说你的杂念你这个很爱困啊，你这个很昏沉的话，你可以加强你的呼吸，加强你的呼吸呢，让你这个精神提高一点。好，那或者是说你可以数息，就是用数目字来记忆呼数的时候数一，那第二次呼数的时候再数二，让你比较专注一点，这样子所以你或许精神是可以提高一点啊。就是但是你的数目呢一定要跟你的呼吸相应，不要数目字照数目字一直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这样子的话呢，你数目字跟呼吸没有关系的话，这个达不到它的效果。那如果说你觉得顺序的数呢，一二三四这样子数上去呢，你很容易掉了那个呼吸，而只是在数数目，因为数目一二三四我们很习惯嘛，那你可以倒数，你比方十、九、八、七这样倒数下来，这样子是你必须要多一份的力量，这样子说可以帮助你克服你的这个散乱或者是昏沉。所以这个散乱或者昏沉的时候可以用数息的方式，但是你数到如果你觉得说你这个再数下去呢好像很累赘了，你已经蛮平静了，那你就可以把数目放下，就看着你的呼吸就好。如果说你的脑袋太过活跃，精神太旺盛不能定的话，你可以暂时把你的呼吸呢不要关在这里，因为这里呢太靠近我们的大脑，这个血液一直往上冲呢，你会越来越活跃，不能安定下来。你可以暂时呢把你的这个关注的地，这个放在你的腹部，知道你继续呼出，让这个血液往下，甚至呢把这个专注点放在你的脚底，那这样子的暂时呢让它安抚这个安定下来，等到它这个心呢比较静下来，没有那么样活跃，慢慢已经平静的时候，你就是关你这个这个腹部这个呼吸，关到你觉得好像比较平静的，杂念已经没有那么多了，那你可以再调回来。好，刚才所说的这些方法都是调整的方法，那一般我们就是关呼吸，关在我们这里时间，就是我们的吸进与呼出。那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呢，当念头升起的时候，我们要把它不要理它，再把它拉回我们的时间，声音传来的时候不要理它，再把它拉回的时间，那这样子的一致的去专注我们的呼吸，加强我们知道我们的念头跑开了，然后又加强我们拉回来的力量，让它安住在我们的呼吸上。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慢慢的提升我们的心力，当我们的心有力量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们所要专注的是什么事，当我们的心能够安住在呼吸上的时候，它慢慢的你开始的时候你发现好像跟自己打仗一样，很辛苦，没有一点乐趣，很累，但是如果你一直不断的这样子训练，这个训练不是浪费的，有的人做了15分钟他说好像浪费时间，我根本就没专注，其实这个训练不会浪费的，因为我们的心呢常常在外往外奔驰，所以要安定下来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要常常每一天花一点点时间去训练，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这个力量会越来越强，拉回来的力量安住的时间也就会越来越长。那当我们能够安住的时候呢，这个你会发现慢慢的这个专注点就越来越清晰，然后你发现到呢你也不太需要跟自己打仗了，你会发现说你听到声音，但是你很快自己会放掉它，你心这个专注点呢比较清晰了，而且比较稳的， 你听，你任何身体它自动又放掉了。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你的专注点已经变成第一位，其他就变成第二位的，它已经这个第二位的慢慢的消失。那渐渐的你发现，你只要关注着你呼吸，变成了它自己是跑掉了，然后那个念头升起它自己又会消失了。那你发现你那个专注呢越来越清晰，呼吸越来越清晰，你的脑呢，脑袋里面呢这个杂念也越来越没有了，越来越明朗了。慢慢的你发现很轻松，看着呼吸很快乐了，那种就会升起一种快乐的心。就因为开始的时候你一直跟自己在打战啊，所以呢你在搏斗，所以你会发现很累。但是当你这个专注越来越能够安住的时候呢，你发现啊就比较轻松了，你不用那么紧张了，你会发现好像开始一点好的感受，好像轻松的感受，轻松的看着那个呼吸，细细的看着呼吸，不要太过高兴哦。你如果说啊好了，我现在进入那个好的状态，你高兴起来又太过刺激，那会刺激你平和的心，那种比较祥和的心情。所以你就看桌，细细的看桌，然后呢你发现因为你不需要太过跟自己搏斗了，所以你身心自然会放松，你就会发现身体呢全身就会自然的所有的肌肉会放松，很舒服的，而且心里会起一种欢喜心。好，它起一个欢喜心，起一个欢喜心呢，那你继续还是看桌，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个欢喜呢，它慢慢的就会开始，这种欢喜心还是会比较是属于那种比较粗的那种欢喜心，慢慢的它会变成比较微细的一种清安的心。然后你继续的关注，继续的关注，关注到最后呢，你这个清安的心也没有了，但是就是声音很舒畅，你的念头呢非常专注了。当你达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呢，你再继续的关下去，让这种情况能够保持稳定。稳定在那个状况至少20分钟，那这样子呢才我们说差不多是进入第一禅的这种境界。那所以呢这个是禅定，这个是从我们这样子的情况怎么样慢慢的去培养，慢慢的去专注。那持戒呢是一个全方便，然后呢修定主要是要自己呢能够常常练习，常常这个练习的时候呢也常好身心放松，不要有所求，不要说我是不是进了第一禅还是进了第二禅。你如果这种念头有点欲望的时候呢，很难进入状况，就是真的要放松，就是专注。那当心能够慢慢的安定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以这个平静的心呢，把我们所听到的佛法，再加上我们在生活上呢像刚才所说的种种戒条做的规范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挣扎，可以跟自己的贪嗔痴搏斗，那这些心念呢都是很重要。那所以当我们心沉静的时候，那这些心念呢也会越来越澄清，然后我们也就会越来越了解为什么佛说贪是苦的，是造成苦的一个原因，为什么嗔恨是造成苦的一个原因。这个贪与嗔它来自哪里呢？就心很沉静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很清晰的去观察到，原来是来自于一个我。那我又是什么呢？所以呢，这个平静的心就是要让我们去观照、启发智慧。那但是如果之前我们没有听闻佛法，也没有在生活上呢依戒律去实践的话呢，那只是纯粹静坐呢，只是能够让我们心平静。对智慧的启发来说可能很有限，所以佛陀成道呢也不是只是说他在菩提树下静坐他就马上成道，他之前在从他是太子离家，在修苦行，在种种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思考人生的意义何在，人为什么会互相残杀，人为什么这个面对生老病死的时候会那么样的痛苦，人的苦是来自哪里？这些问题是从他在太子的时候就已经一直思考，一直思维，只是说还找不到答案。所以他在菩提树下静坐的时候，因为他这个思考已经酝酿到一个程度，再加上他的心沉静，所以他才觉悟。 所以并不是说有的人认为说哦，佛陀是在菩提树下静坐持物，所以呢，主要是静坐是能够让我们证道的，其实不是这样子，所以一定还是要从听闻佛法、思维佛法、修持，然后才能够证得真正的智慧。那证得真正的智慧呢，那所得到的智慧也就是了解到刚才我们刚才所说的我的真相是什么，宇宙的真相是什么，一切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一切是无常变化的，我们染着的是什么。那现在我们所讲的只是道理，但是只有在经过修持禅定，以澄清的那种心，就是这个澄清的心透视到这个真理的时候，它就变成，它就转换成智慧。那个智慧是你用，你就变成你深信的一部分。你看到世间的种种现象的时候，你自然看到生老病死、宇宙真相，你对它已经智慧在产生，你就是会以一个很平静的心去看待，透视它的真理。这时候呢，你以这个真实的智慧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在与解脱。所以戒定慧三学呢，是让我们呢启发智慧的一个过程。那戒定慧三学呢，也可以归纳到八正道里面啊。我们说通向快乐的道路，一般我们以八正道来说，或者戒定慧三学来说。那所谓的八正道呢，这个第一项呢，我们就是这个八正道，就像刚才所说的，我刚才说到最后呢，我们启发智慧，但是这个智慧呢，其实要靠之前听闻佛法实践佛法，这个思维佛法、听闻佛法、思维佛法、实践佛法，然后才能够启发真正的智慧。所以呢，在八正道当中呢，第一件呢，也就是说，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正见，正确的知见，也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到一切是无常变化的，一切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它没有时代性的。那我们之所以会在这个六道当中轮回，就像上师所谈到的十二因缘，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宇宙真相，我们处处染着。但是佛陀又告诉我们，是有可能解脱，是有可能呢超越这个生死轮回的。佛陀告诉我们是圣地，如果我们不断的在贪嗔痴当中打滚，不断的在根紧相处的时候处处染着，我们只有在十二种因缘当中呢不断的流转，使我们在生死当中轮回。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修，在这个多听闻佛法，在生活当中根紧相处的时候，处处去关照，处处去启发智慧，处处去破除我们的染着的话呢，慢慢的我们可以呢让这个轮转还灭，也就是能够根据这个四圣地法呢去修持这个解脱之道呢，能够得到极灭的快乐。所以呢，这个像上个星期我谈到十二因缘呢，也说明四圣地，如果我们就是从无名不断的这样子轮转呢，那我们一直在苦跟集这个循环当中。那如果我们能够不断的去提升我们的智慧，破除无名的话，无名灭则行灭，行灭则四灭，四灭则名色灭，那接下来呢所有的都起不来了。那这样子的时候，就这个流转呢是能够还灭，那这个是让我们能够得到解脱的。所以这个观念呢，要就是说这一个信心呢，对这一个道理的信心呢要坚固，知道说我们现在虽然还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但是它有还灭的可能啊。一个四圣地法的修持是有可能解脱自在的，这个对这一个道理我们要有信心。所以遇到苦的时候，生活遇到在生活上遇到痛苦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对，是苦，但是这个是来自于我们对于这个真相的不了解，是而产生染着，而所以呢产生的这个不自在以及痛苦。那所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就因此呢说人生就苦苦，那没有的解脱。那不管多么苦，我们都希望能够加一点功夫，多多少少的去减少自己的一点染着，借着机会去启发自己的一点智慧， 那虽然今生不能了脱，但是我们希望在生生世世的修学过程当中，能够慢慢让我们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能够自在。好，那所以这个信心要有，这个知见对这个解脱的这种顺作因果法则而得到解脱的这种知见呢，我们要有。那这样子之后，我们才会说，好，我相信，我认为呢，这个是很有道理。既然我现在还在这个祸业苦轮转当中，但是呢，我相信呢，只要我顺着这个佛法去修持，是有解脱的可能。这个信心要坚固。那这样子的时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才不会说，哎，我不相信因果的，我已经修学了两年，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呢？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打退堂鼓，就说算了，我还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吧。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那只好是掉回另外一个陷阱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正见呢，就是对四圣谛的这个正确的了解，对无常、对缘起的正事正确了解，要非常的坚固。那以这样子的一个坚固信心呢，我们就在发动我们的一个意志，希望说把这一个知见呢，不单单只是知道而已，而希望呢能够把它在坚定它在我们心中的意志，同时呢把它化动成行为。因为如果是只是知道说苦集灭道，只知道说对生死有解脱的可能，知道而已没有用的，那是佛陀解脱，我们还没解脱。那是佛陀的智慧，还不是我们的智慧啊，只是我们的知识而已啊。那所以呢，从正见我们要发动正智或者正思维。那对这个生死轮回，我们要有一个厌离的心，要希望呢能够对欲望呢能够看得很清楚，知道这些欲望的本质是什么，知道说它是不值得贪婪的，而同时呢能够以这个意志呢，希望能够得到真正的极灭快乐，真正的解脱自在，就像刚才所说真正的 freedom， 而不是那种从欲望得来的一点点的那种暂时的 freedom 以及快乐。我们要得到的是真正的解脱以及自在。那要发起这样子的一个意志，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志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把它发动成为行为。所以这个意志呢，像就是希望能够了脱生死，这个意志呢跟一般说对生命没有意义，希望说赶快自杀了结呢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一个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生死是苦，但是我们还是必须积极的提升自己，净化自己，让自己的心呢越来越有这个越来越光明，越来越有智慧。所以他这个跟灰色的那一种人生观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从正智呢，我们在进一步的发动成身口意行为，就是在我们的言语上，我们的行为上要能够正确。所以就是正语，也就是正确的语言。正确的语言就包括呢不妄语，不恶口。不妄语也就是说不撒谎，不恶口就是不说粗暴的话骂人的话不两舌就是不挑破离间。那不绮语呢，就是说不要说那些无聊的话，浪费时间的话甚至让人家想入非非的话。 How do you define it?就看你的情况，你如果说一个笑话希望制造气氛，让这个大家比较轻松一点，那没关系，那是有意义的啊，你需要让大家比较和谐嘛。但是有的人就是无聊，天天讲无聊的话，很浪费时间的，对不对？那一种，然后呢其实讲太多无聊的话，你发现好像不讲，有的人养成习惯了，好像不讲话就很不行。然后呢这样子习惯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要静坐的时候你脑子里面很多话，因为你每次看到什么事情都 busybody， 很 很这个多管闲事，不是你的事你也要插一句，别人的事你总是要插一句。那有时候呢，就因为你无端端去跟人家插一句话，反而制造了人家之间的一些问题，对不对？所以因为话太多，常常容易话太多的时候，很容易涉入人事是非，是是非非的事情。不然更新的是没有那么多话的，看到什么就马上要加一句插一句，那这样子是你要静坐怎么办？真的是很困难，因为你的脑一直是往外松弛，然后呢都很这个很多管闲事，不是你的事你都要管。所以这样子的呢，要真正的说摄心啊，那内观是很困难。所以这个其语呢，主要是有一些像你说讲笑话，比如说有一个场合啊，然后大家很多都是新朋友，比如说 orientation， 那你想讲几个笑话，让大家制造气氛，让新的同学能够互相热络起来，哎，那是很好的事情，那无所谓。但是当然你的笑话的内容不要太无聊就好了，不要那种就是不健康的笑话，那种的就叫做奇语。但是呢比较有健康的，同时里面有一点内涵的笑话啊，有的时候可以让人家想一想问题的，那也不错啊。那所以呢这是看情况，但是就是主要是奇语呢尤其是有一些比较怎么说比较没有意义的，然后同时会引起人家的贪心嗔心甚至邪淫的心，那种话呢那是不必要的，那这叫做奇语。那这是在正语方面。那正业呢，也就是正当的行为，正当的行为呢就包括不杀不偷不邪淫，就是刚才所说的然后这个正这个在行为方面还有正命，也就是说正当的职业。正当的职业呢就是包括就是指呢不要从事会危害别人生命的职业，或者是说会破坏别人家庭的事业这些呢都是不可以的或者是说鼓励别人呢去做坏事的事业，这些都是不正命那有一些职业呢在某一些国家的法律或许是合法，但是在佛教的因果来说呢身为佛教徒我们要避免，就比如说妓女院在澳洲好像是合法的，对不对？那但是呢这一些呢佛教徒最好不要去做。还有比如说 casino 有一些国家也是合法的，但是呢这些都不应该是佛教徒去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你开这一些，你说我只是为了赚钱没办法我只是为了要维持我的家庭生活但是问题在你要从事这样子的事业的过程当中，你必然要鼓，你总是要打广告大家来 casino 很好，那你在先前你就鼓励人家赌博了嘛，对不对？那你开一个妓女院，那不是更糟，对不对？然后所以这一些呢都不是佛教徒应该做的事情。那所以有一些事情虽然是合法，但是从我们佛教的因果来说呢是我们应该要很清楚，就是所以任何有违反五戒的这个职业呢都是佛教徒应该避免的。因为我们希望说我们生活的能够安乐，我们心里不要有任何的内疚。你总不能心里说我要做好事，然后天天要去从事一个让你心里内疚的工作，那心怎么安下来呢？对不对？晚上也睡也睡不好所以呢还是要避免那这个是说到正语正业以及正命，这是属于戒方面的。那所以刚才的正见呢像眼睛一样，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正智行这个我们的意志那个是像眼睛一样呢要带领我们走哪一条路，那是要从有这个目标了过后呢，那我们就像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脚，我们要走去一个目标， 要有眼睛之外呢，不能眼睛是跟着那个目标是走得到啊，要有行为，要有行动。所以呢，这个身口意行为就像行动一样，眼睛与这个我们的手脚能够配合在一起，才能够让我们走到我们的目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会有很多的我们需要下一番的努力，因为我们有一些习气，有时候呢要做的时候会懈怠啦，有时候要做的时候呢会对自己的贪欲自己的自私的欲望牵引而不想做或者是想要比较舒适而不想去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有精进的力量啊。所以在这个八正道当中，正见、正智、正语、正业、正命之外呢，还有正精进或者正勤，也就是说要有这个力量呢去提醒我们自己，这个不好的、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不要做啊。这个不善与这个 不善的行为以及不善的念头呢，还没有升起的，我们不要让它升起。那同时呢，善的念头、善的行为，如果我们与生俱来，我们已经培养出了一些善的念头、善的行为的话，我们要也要下一番功夫去保存它。不然有的时候呢，我们越长越大的时候，被自己的这个名闻利养牵引的时候，常常小的时候有好的一些好的本质呢，有时候常常都会被污染去了。所以呢，要保持这些好的本质呢，也要一番功夫。另外呢，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个善念呢，有些方面不够的话呢，那我们要下一番功夫去提升、去加强。那所以在正勤或者正精进方面有四部分，就是说，以身之恶令不生，未生之恶呢，也不要让它升起啊。以身之善呢，这个要保存、保持它啊。未生之善呢，我们要让它生长。那所以呢，这个是在精进方面呢，这个必须要做到的。所以在我们持戒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有这个精进的力量。你会发现，在你要持戒的时候，常常会被自己的习气往后拉。那所以我们要有精进的力量，同时禅定的时候也一样。做的时候想睡觉，我们要提起精进的力量，所以这个精进很重要。而有这个精进的力量呢，就像刚才所说的，有这个戒，有这个力量过后呢，那心常常安住在这个佛法上，这个就是正念。也这个正念呢，才能够修定，有了定呢，才能够启发智慧。那这个时候呢，智慧的启发才把刚才我们对这个刚才，因为我们认为说这个四圣谛，这个缘起是无常，是很有道理，解脱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把它转换成行动来去实践。那现在在这个这样子慢慢的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对它越来越了解，对佛所说的教法越来越了解，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正念以及正定的修持，然后再把这个刚才的正见转换成真正的智慧，那这样子说它就变成我们身心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处世待人的一部分。那这样子呢，才能够慢慢让我们得到解脱。所以呢，这个通向快乐的道路呢，不外呢就是这个三学八正道。三学也就是戒、定、慧三学。那戒、定、慧三学呢，的内容如果详细分起来呢，也可以从八正道来分析。也就是说，正见是正思维这部分呢，是属于这个智慧方面的慧学。那正语、正业、正命呢，这个是属于戒学。那这个正念跟正定呢，是属于定学，是戒定慧三学。那正勤呢，其实就是正精进呢，是三方面呢都需要用到的，它是贯彻整体的啊。那我现在画这个表给你们呢，做一个总结。 够不够？好，我们今天呢谈的蛮多的，也讲的蛮快的，那所以有一些名词呢，那希望这个表给大家一个总结。那刚才谈到呢，这个修持这个戒定慧三学，那我们谈到五戒，这五戒的内容呢，不杀、不偷、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刚才也谈到八戒，所以你可以看到八戒呢，它的前面五条呢是跟五戒一样。在接下来三条就不坐卧高广大床，不歌舞观听香花涂漫，不非时时，那这个是八戒。那我们今天没有谈到十善，十善呢是以前有谈过，你可以看到呢，就是在不杀、不偷、不邪淫、不妄语都是一样，然后在这个说话方面呢，在细分为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那这个十善的特色呢，在于它特别强调我们的心念，就是不吃、不贪、不嗔。那所以十善呢，它特别强调的不单单是我们身以及口所发动出来的行为，也强调到我们的意念，所以它是菩萨戒的一个根本。那这个下个学期呢，我们谈到这个大乘佛法的时候会再谈到，所以这个暂时呢今天就不详细的说。那另外呢，八正道，我把这个八正道呢以及五戒以及八戒呢排列在一起给大家看他们的一个相互的关系。在这个正业，也就是正确的行为啊，这个业不要把它当成职业，正确的职业是正命，所以常常有人把它搞错了。Right livelihood 就是 right occupation， right action 就是我们正确的身体行为，就包括不杀、不偷、不邪淫。那正命方面呢，也就是说反这个正确的正当的职业，正当的经济来源。去不要违反呢这个五戒的所有的内容。然后在这个正语呢，就包括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所以这个是在身以及口方面的。所以从八正道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也包含了身体方面的行为、口方面的行为，就是我们的言语方面的行为。然后在心方面呢，就包括了这个精进的力量、正念、正定，然后进一步的在智慧方面，也就是我们的正思维以及正见。如果我们要从身口意行为来看呢，那这个八正道的后面这正精进、正念、正定、正智以及正见呢，都可以说是在意业的方面。所以为什么在五戒也不饮酒呢？因为你可以看到饮酒呢会影响精进的力量、正念的力量、正定的力量、正智的力量、正思维的力量，对不对？那这个八戒呢，刚才所说到的八戒呢，不坐卧高广大床，不歌舞观听啊，不非时时，这些都是要我们从反省我们的心的贪念，所以这个是属于在意业方面。所以这是给大家看到呢，佛所说所制定的这一些戒条呢，或者是一些修学的方法呢，它对峙它就是从我们身口意三方面去下手，然后从这三方面当中去让我们去关照我们的贪嗔痴啊，然后从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能够记得我们的这个苦的原因是来自于我的话呢，那我们就会在这个贪嗔痴的这个减少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了解到这个贪嗔痴实际上是来自一个我，所以然后慢慢的去减少对自我的懒惰，要减少自我的膨胀。那在如果我们再看下面呢，八正道，八正道呢它一般的排列呢，以正见为首啊，以正见为首就是正见正思维，就像刚才所说的以正见为领导，就像眼睛一样，然后再发动我们的正思维，正思维有时候也翻译成为正智，就是意志的智啊。 for the right determination. So the right thought 有时候也翻成 right determination。然后从这个正见以及正思维为导呢，我们再把它在行为行动上呢去实践，就正语、正业、正命。啊，这个正心性呢，其实是贯彻所有的八项。然后这个再加上正念以及正定的修持，让我们的心能够澄清，把这个之前开始的正见呢转换成真正的智慧。啊，那如果说从这个戒定慧三学来分析这个八正道的话呢，正语、正命、正业正业呢这三部分是属于戒的方面，这个正心性、正念以及正定呢属于定的方面，那正思维、正见属于智慧的方面。啊，那所以这个八正道呢的内容啊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它虽然看起来好像我们说从正见、正思维、正理、正念，并不是说做完这个才做那个，事实上呢我们是同时会进行，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正见的引导呢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唯有正见引导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有正业、正理、正命，我们要进化的是哪一方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进化我们的身心，能够减少自我的软弱而提升智慧。那所以通向快乐的道路呢不外这个三学八正道，能够顺着这样子修持，慢慢的提升我们智慧，破除自我的染浊，那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以及快乐，那个真正的 freedom。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
这个比如说
刚才
这
通常他是说那个在因为这个是古代古艺术时代，他这个就是说那个床的脚超过八寸，好像八寸高吧，然后觉得他有一个手术，他有一个手术给个男生的给个这个男生的超开的是手术的 and how you do it。So, a present today, single bed is alright. And if you think that it's then it's alright. It's right, that's why we want to use this bed, because this is the basic bed.就是八关斋戒，就是非戒的圣子不应该有任何淫欲的行为。那尤其在家居士呢，如果说他是做高我道场的时候呢，因为他平时习惯高我道场的是两个人啊，那这样子的时候他是容易引发他的欲望的。那他如果是去一个比较没有那么舒服的床呢，比较找个人的一个人的床，那他只替自己，我今天需要休息。今天是要比较进步，所以这个高广大广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个吸引刺激他的这个欲望，第二呢就是说不要贪婪进步的那个方式。Can you yeah if you are used to sleep on the double bed with half a husband and wife, right?So if you continue to sleep on your bed, you will be thinking, where is my husband? it stops your desire. So that's why, especially on the day when you want to take the precepts, the precepts where the late disciple has expressed the heart and the love to sleep, so that you can experience the monastic life. So if you take the precepts because you want to experience the monastic life,why do you still want to sleep on the double bed and sleep on the carpet? So it's just one day, 24 hours, that you view yourself as exhausted and you want to take a process because you want to experience some clarity in your mind. And why do you want to feel light on something that will actually fill up your desire and you're going to
7月6号到7月8号呢，我们会有冬日营。这个 冬日是什么意思？是冬历。冬历因为在加拿大要过的时候是，加拿大是在冬天的。那他负责人叫我告诉你们，瑞士电视是吗？对，要跟他分手。那我们下次就分手。
本来就是下，对，就这个。